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的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每周日早上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周末总是特别开心哦，因为可以放松，可以好好休息，也来为大家先送上好音乐。 9:05，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你收听的是 FM104.1 的正声台北调频台，听到的是阿拉西 Love So Sweet。我自己啊，对于例如说早期啦，我们叫杰尼斯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名字换了嘛，然后也有一些风波，但是例如说 SMAP 啊，这个阿拉西啊，对我来讲都是对日本偶像哦，很深刻很深刻具代表性的歌手，我真的很喜欢阿拉西。小时候就觉得五个男生的组合嘛，然后会唱会跳，然后国民的偶像男团，对日本来讲哦，这个世代，他们有非常多的综艺节目，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路线，例如说有人擅长这个新闻播报哦，也涉及一些新闻类型的节目，有些人擅长的是拍片、拍日剧、拍电影，甚至演技也备受肯定，所以我对于这五位歌手真的是很喜欢哦。那当然，人家讲这个世代过去了哦，他们也有新的路哦，就是说自己有各有发展。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哦。不要讲说日本，韩国也是啊，很多这个做歌手哦，不是说练习生吗？从这个国中时期开始，现在更夸张哦，国小就要开始练。那你好不容易被选拔，可以组成团体，是出道。假设你的这个发展之路顺利哦，真的有红哦，那最精华的年纪可能就是20几岁，诶，到30几岁哦，其实现在竞争非常激烈。这些歌手到40几岁的时候，你看哦，虽然讲40几岁，人家讲说一般人可能40几岁还是在职场上打拼嘛，甚至正是中流砥柱，但是对于歌手偶像来讲，40几岁，年纪偏大哦，他们的那个职业市场不一样，甚至40几岁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出道工作20年，甚至可能有一些这快要到30年都有。所以刚提到阿拉西啊，他们的年纪其实并不大，只是说以歌手或者是男团来说，当然是比较已经算某种程度的前辈了。他还要去做下去嘛，或者是说他们也有其他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有可能的，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人家讲说，你40几岁，他们这些歌手偶像说哦，这个团队要终止哦，或者是暂停活动，然后各自去有所发展，很合理吧？从小到大都在做这一件事情，你做到40几岁，也该换了吧？或者是也该为未来想想了吧？是不是要转换自己的身份？是不是要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人家讲说，我们纯粹啊是这种歌迷啊，或者是单纯我只是听歌哦，或者是有时候我也不是粉丝哦。啊，他们这个团要暂停活动，或者是要休止活动的时候，觉得很悲伤啊，难过，是啦，因为是我们的青春嘛。然后你很喜欢他，你觉得他们歌真的太棒了。可是仔细想想，如果你是他，从小到大都在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或者是他也必须考虑他的下个阶段呢？也许他有自己家庭的规划，或者是职业的规划，可能要转别的内容啊，或者他有些他想尝试的东西。过去的20几年他都没有办法好好尝试，如今他可以早早退休，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那种粉丝心态我也是很懂啦，但我也是很祝福，就任何我例如说我喜欢的歌手或者是那种演员啦，例如说他说他要退出荧光幕哦，他要退出大荧幕哦，转换别的身份，我觉得都祝福啦，只要不要作奸犯科哦，不是因为这种做错事然后你被迫隐退的那种，我基本上觉得你有人生其他的规划，我难过归难过，我都衷心祝福，因为人生就是很多选择嘛。但是我们曾经陪伴彼此一段岁月，那就很珍贵了。很多人都是在青春时期啊，求学压力很大，或者是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看这个日剧、韩剧、听音乐、K-pop、J-pop。得到一些心理的安慰跟慰藉嘛，所以他们陪伴我们走过那个青春岁月，如今我们要祝福他们在中年以后的生活一切平安顺遂。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这段话呢，像是一个生活哲学，是这样说的：既不倦，也不恋。譬如水边的蝴蝶，虽然迷恋自己在水里的倒影， 但在风起时亦会翩然离去。蝴蝶啊就很美哦，那我当然知道有些人觉得这个蝴蝶长得很可怕，我有遇过有人是很害怕昆虫，很害怕蝴蝶的、哦、但通常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蝴蝶都是美的象征呢、哦。既不眷也不恋啊、哦，我没有眷恋哦，但是呢我就像水边的蝴蝶，我依旧会迷恋一下水里的倒影哦，就是像照镜子一样，我看见我自己依然觉得我很棒啊，我很漂亮。但是风起时啊，风起就是有点像一个趁势而为哦，诶，有一阵风来了，催促你要往下面走啦，要继续前进了，我还是会翩然离去。所以他说啊，对生活不逃避也不强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哦。有些人会是比较随性的，或者是说比较随缘的、哦、这个随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世间万物我都不念旧，我也不挂心，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但是我也是一个俗人呢、哦，我并不是一个进入山林归隐的一个修行者，所以我说我是俗人是怎样，我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利益上追求嘛，或者是对我个人的要求，我有些人生目标嘛，或者是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也想要好好称赞我自己啊，你做得太棒了，你努力了这么久哦，真是太棒了，你是一个厉害的人啊，我也想这样正面鼓励自己哦，就像那个蝴蝶照着水面上的倒影一样，诶，我很好看啊，可以很自信很大胆的称赞自己，给自己鼓励，这件事情完全没问题，我没有在那边驻足啊，我不是一直要停留在这个水的周边啊，又一直环视自己啊，也没必要，因为他讲说风起的时候我会翩然而去哦，就说这个风吹过来了，就是告诉我哦，该往下一步了，我也不会留念，我既会在必要的时刻鼓舞我自己，我同样的在我需要离开的时候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去追求下个目标，所以我这种感觉好的。有些人是属于会一直看着自己啊，就停在当下、啊、我真棒啊，然后每天就吹嘘自己啊，充分的纯粹鼓励，增强信心，变成一种纯粹的吹嘘或者是纯粹的骄傲，那可就不好了，因为你就会裹足不前嘛。那有些人呢是完全不给自己什么鼓励哦，也不会好好的给自己这种自信的加成，匆匆忙忙的啊，做好一件事情要、啊、走啦，然后再做下一件事情走啦 ，checklist 一样啊，勾勾勾勾勾。我觉得这样子哦，有点可惜。你其实很棒的，你不如缓一下，不用这么着急仓促，拍拍自己的头吧。啊，你今天做得很好。有时候我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啊，最近好忙哦，然后啊，太多事情叠在一起了，或者是哎，我终于。在这个繁忙的生活里解决一个压在我心中很难解的问题，哇，我今天真棒，我就用手我自己啊，我就用我的手拍拍自己的头，不是打哦啊拍哦，轻轻拍拍自己，哦，我今天真棒。我朋友也会这样哦，不是每天啊，但每天看起来好像怪怪哦，而是说你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你也可以鼓励自己，你可以抱抱你自己，哇，你今天真棒棒，一天就好，或者是哎一两天就好，开休息一两天，下一个时机到来，下一个任务来临，你依旧会迎接它，再重新开始。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既不倦也不恋，譬如水边的蝴蝶，虽迷恋自己水里的倒影，但在风起时亦会翩然离去。
当大雨很想高声一春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秋冬那个秘密是否就是林叶梅，在微凉隔壁催眠水中，多少人为他昏迷梦境，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经历一点小小的甜是否留下同样的眼泪，心中想着朋友寒暑中人无间，究竟是谁比较像谁，那栋校园中的玫瑰 否可能种在我面前，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直到你在寻找你的林眼眉，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通宵线，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由法务部提供。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进入汛期，这里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逆境翻身。大家想说，确实啊，我们人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挑战，时而顺畅时而受挫，甚至有些人会讲说，哎呀，从出生至今啊，我都觉得我的生活不是很顺遂，不管是求学啊、求职啊，亦或者是很多人是被这个经济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但是在这个逆境当中，有没有机会翻身呢？或者是说，假设你真的频频遭遇挫折的时候，你要如何打自己的一个心理韧性让自己更有弹性遇到这些困难跟困境。有的时候突破一个挑战之后啊，突破一个难题心里很开心，但试着想想，哎呀，以后还会再遇到，那我下次再遇到他的时候，我能不能好好的面对他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你好。
邀请到泰婷老师，我们刚刚提到运动心理教练哦，老师呢是运动心理咨询老师，那当然这个身份跟条件呢，我想如果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一定马上可以联想到嘛，哎，确实哦，有这个所谓的专业的运动员，亦或是一些国手选手哦，在面对这些这个赛程的挑战，其实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心理师嘛，啊，心理老师的一些协助跟辅导。但是啊，往前推哦，如果你说20年前、30年前的台湾哦，大概哦是没有这个身份呐、啊。哦，这也是我们这个运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渐渐受到重视的一块。哎、想要先问一下泰婷老师，像我们刚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名字哦或身份哦，现在大家熟悉度比较高，但确实20、30年前大家心想说这是做什么，甚至有很多选手会或者团队哦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块。那老师是一开始就走这个咨询的这条路吗？或像刚刚讲接触到刚好是运动的这个领域？
好，我之前一开始也是教练啊，我是乒乓球教练、然后是后来因为太喜欢运动了，所以才又报考一些就是师大的运动科学研究所，然后心理组、然后我觉得读这一个部分是蛮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本身以前在当教练的时候都会跟选手讲说你要有信心啊、我不要怕啊但是实际上老实说，那时候你说叫我要怎么教选手有信心的一些方法，我是没有，都只是因为每个教练每个教练都是这样在讲嘛，你要专注啊啊！你说真的叫我整个有系统去教专注、我也是没办法、只是会觉得好像专注就是应该在场上再更专注一点而且你要说出里面的内容太笼统了、实际上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谈目标设定，你如果太笼统你是没办法改善的、那所以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因缘机会啦，就是在我那时候后来有去读了辅科大，然后认识了陈玉芬陈老师，然后他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心里好像很有趣、然后来去读了以后发现哇，这个跟运动员更贴切、那所以我后来才毅然决然就转职了这个部分。
所以老师的这个专业部分或包含自己的兴趣或热情也都是在运动这个项目当中。
没错，
但现在你看哦，运动产业有这么多不同的身份、单纯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媒体上看到的选手或教练，其实所谓的后勤团队或不同的角色、也都给予运动产业一些这个帮助。那刚刚提到这个运动心理教练哦，老师在真的投入这个产业，或者是说刚刚讲到说这几年其实越来越多有类似的需求嘛、很多想必有一些选手或专业团队也会觉得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老师开始也接触到很多的不同运动员吧，不同项目的
对对对，蛮多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都会有一些第一次接触的项目
好熟悉的，
对对对，从一开始比如说第一次也有接到划船啊、或者帆船，然后你会觉得哇、
是要比什么、
就是对自己来讲你以前可能你没有接触过水域的运动就会比较少、或蜻蜓啦、那原来还有这个、那所以慢慢的就是这样扩展，那当然你很多时候接触到不同新的领域，就像后来也有接触到一些像雪车就冬季奥运的、那所以变成说你都是在接触一些运动以后，然后才开始了解它那个规则，因为每一个规则就会产生不同的压力点比如说像跆拳道它只有2分钟，
很短
2分钟，然后3战2胜，但是你同样的3战2胜你打羽毛球是比21分的，
很久、
那时间就又久很多了、对，所以很多种不同项目你要了解它到底是有的可能就是举重举3次3把它就结束了有的是一次性生死，所以每一种压力啊或者去在不同的运动项目上你都可以感受到它不同的精彩程度啦。
那老师目前的这个工作主力上啊、是有特别服务例如说特定的选手，亦或者说我看到你有些经历是跟国训中心嘛、或者是现在我们有很多项目像刚刚有提到有些是像雪车，大家觉得在台湾非常的冷门，那您大概是主力都是放在哪里呢？
现在目前的话在国家队我负责了3个项目啦、就是拳击、跆拳道和乒乓球
3个类型都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会遇到很多我们熟悉的这些国手们，
对，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包含在看老师的书刚讲逆境翻身里面老师其实 举了很多过往的这个所见所闻，然后还有提到一些，就像刚刚提到你不同的那个运动阶段或不同的运动项目，大家心里所想或面对的压力跟挑战也都完全不同。那甚至每一个选手啊的年纪嘛，哦，状态也是如此哦。就算是再顶尖的选手，也都有让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存在。我们常看到的，或者是我觉得说老实话，现实就是这样。我们通常会喜欢强的人吧？
对对对，没错。
对，经常赢的、有名的、世界第一的，你很难不喜欢他们。但是呢，哎，你仔细想想哦，我们刚刚讲说所谓世界顶尖的选手，他输的次数少吗？也不少啊。
对，像你谈到这个，有的时候，我常去国高中演讲，然后都会跟他们谈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运动，你都有好几百场要输了，还在等着你了。所以，但是你不要太害怕输，因为很多时候每一个赛，他都是用最短的时间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如果能够从这里赶快的去做一些改善，那我相信你会有跳跃式的成长。
嗯，
所以反而应该是利用这个书，然后让自己有更快的成长机会。
嗯，是我们提到输赢这件事情哦，把这个话题稍微再拉近到我们生活当中哦。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把运动视为一种休闲娱乐，亦或者像我们这样看比赛嘛，一种兴趣哦。你会讲，哎，我跟运动很遥远。但是，一提到输赢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发生啊。例如说，哎呀，你小朋友今天考个试嘛，这是不是一种输赢？也是啊，就是一个分数，一个成绩嘛。那亦或者啊，我们这个辛苦的爸爸妈妈在上班啊，哎，要拉这个业绩啊，去跟客户提案，哇，拉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啊，那是不是一种挫折感？或者是他更具体的就影响到了你的这个奖金啊，你就觉得有压力啊，这个我可能这个月奖金就少了，我要缴房贷哦，你心里就这样千头万绪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单纯讲输赢哦，人人都有啊，甚至还挺频繁的，时不时一直出现。但我在看老师的这一次的书哦，《逆境翻身》里面，我就试着去思考了一下，如果是一般人呢，就是非运动员跟运动员，我们就单纯粗略分成这两个角色哦。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输跟赢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大概我们死亡之前都还会有无数次的这个成功与失败。那如果说运动员嘛，因为毕竟他可能是一个职业的运动项目，运动选手，他以此作为他的一个工作，甚至是刚刚讲收入啊，或者是他的一个梦想等等，就是他会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元素在里面。而特别是运动的这个产业哦，选手本身的这个花期也挺短的，就是大概运动都会有一个十来年，就也变得通常是年轻的时候，
对，就看他的运动项目有没有牵涉到爆发力啦。
哦，对，
你如果说比较没有说会牵涉这个，他的真的花期就长很多。比如说射击，他可能五六十岁都可以。
哦，确实。
或者围棋。
嗯，哦，对，那就更长了。但是确实大部分我们所想象或比较常见的运动可能还是比较偏短一点点，然后人家讲说这个黄金时期还真的很短。所以我心里就想啊，哎呀，比起我们这种一般人哦，就非运动员，那运动员在面对所谓输跟赢上面啊，或刚刚讲成功与失败上面啊，就相对其他人那个时间就更紧迫啦。因为你无法在这个短时间内，或者在你例如说体态体能最佳的这个时期，也许取得一个你认为认可的结果，那你可能这个就错过不再啊。所以我想想说，哦，那真的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并且啊，运动员还有另外一个残酷的点，就是他的评价，就是我们以职业运动员来讲，评价很明确，就是你比赛是获赢嘛，就是或者是你的世界排名是第几名，那就是一个很明显被量化的哦，很明显可以被分出个上下的一个数据。那我们一般人嘛，你说成功跟失败的定义是什么？人人不同啊，我们也不见得说都是用什么总收入来断定此人是否成功嘛。所以有的时候心念一转的时候，倒也是给自己很多不同的标准。不过运动员好像相对就是很显著哦，所以想问看老师，像刚刚提到的这两者之差异，尤其像刚刚讲运动员这一块，实在是很难不在乎 短期的结果，或者是黄金时期的结果与输赢。哎，
对，你提到的这个都是重点哈。因为像有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为了一场比赛，可能需要准备个3个月
哦，
好，那现在的比赛实际上都蛮频繁，假设你准备了一个3个月，那可能准备了100个小时。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进步是必然。
嗯，
如果没进步，那可能是训练的方向错了，或者甚至于方法错了。
嗯，
那所以进步是一个必然的时候，但是问题是在这么多的竞争里则里面，你需要的是谁进步的最快，
哦，
最多。嘿，所以你不是有进步就好，而是比的是谁进步多才有竞争力。
嗯，
所以很多时候选手在一个像是国小6年级啊，或国中3年级、高中3年级的时候，都会因为你的成绩表现就，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那你还走得下去吗？
哦，
六年级你如果还没有办法，比如说全国32强，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你不适合走这条路。哎，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毕竟很竞争，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有的时候看的并不是你的训练的方式，反而都是你现在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现在的成绩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去类推到后面的发展。
嗯，
但我们却比较忽略掉的是，实际上你即便是32强，那我们怎么样用一些好的训练方法让你进步得更快。
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在乎的。嘿，因为很多时候是你有好的方法和观念，你的进步就可以跟上。
嗯，
所以对，所以在那当然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主要是如同刚刚讲了，我们还有好几百场要输，所以你的过程里面，有的人是输不起，就真的就直接退场。
嗯，
那你到了职业运动员，他是每一个都跟数据有关。
嗯，
你不管是篮球、棒球，那所以你每一笔数据都会跟你的薪资有关。
嗯，
那甚至于你的每一场表现，很可能都会决定下一场能不能再出现。
对啊，
但是你如果没有去比，你如果没办法去出赛，哦，你都坐冷板凳没有办法出赛，你没有这些数据，那你可能就没有薪水，就可能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感。
嗯，
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有机会出赛，但是你一旦出赛了，那你又要求自己一定要有表现。
嗯，
哇，那个压力就太大了。
哇，感觉好残酷啊。就是就像刚刚讲，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被量化嘛。
嗯，
你所有的表现都可以用一个数据或结果去呈现出来。嗯，所以那个结果就非常的真实而残酷。而就算你哦已经一帆风顺2-3年了，也不代表你可以永远一帆风顺下去。哪一个运动选手没有经过这个高潮迭起的生涯之路？然后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或有时候一边看嘛，一边想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生涯经历哦。诶，很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从国小就开始投入这个专业的运动训练。所以我有时候想啊，哇，这件事多难，那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哦，心态也都还没长好，他就要反复的被比较，他自己也在意啊，那旁边的人也在意，他的爸爸妈妈也在意，教练也在意，然后所以我开始觉得当运动员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看人家在赛场上，我们还在乎人家输跟赢，我心里想说这段路不知道有多难。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选手输了，你跟他讲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
嗯，
那个对他来讲有时候打击真的很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讲的人会觉得说我在
鼓励，哦，你，
安慰你，鼓励你。但是你的没关系对他来讲就是很有关系，因为他练了三个月，然后就为了这场比赛输掉了。嗯，对他来讲是有不甘心的。Baby，只要你愿意，在一时就停，爱是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Baby，当我爱着你，不要再多怀疑，也许所有复杂情节，简单轻巧。就觉得温柔，就算我全身湿透，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但却温暖，为你修理好电器，为我盖好了被子，起床
窗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地址只要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你也比一套多的。
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食欲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很特别哦，邀请到的是资深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哦。他曾经获得呢台湾运动心理学会颁发的运动心理咨询老师的合格证照，全台哦不到70位取得这个证照。那这个证照在2025年哦更名为运动心理教练。那他多年来呢，其实也担任很多届台湾亚运、奥运国手的心理教练，也在国训中心协助很多的选手，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巴黎奥运的拳击金牌林昀选手呢，也是他很熟悉的这个选手之一哦。今天的节目当中，当然就跟我们聊到啦，他作为一个运动心理的一个专业哦，经常会面对很多选手的困境，从这选手的经验当中拉回到我们的日常 生活，逆境里面要如何翻身呢？既然是一个运动员的话，你必然在乎你的表现跟结果，那当然也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嘛。你完全没压力那也蛮神奇的、哦、就说你一定是有一些动力啊，就是说给自己一些破这样子、嗯、可是呢，就刚刚老师泰廷老师所讲的，我们似乎也不能太过纠结于这个情况，因为如果你压力太大了，想必也会影响你的表现跟心理状态、嗯、那我就觉得这种有一点点微妙的平衡还怎抓、欸、你要我在意又要我不是很在意，那、啊、到底是要怎么办？对、
嗯、因为有时候像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常问选手，就是说、嗯、你知道你在整个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在想输赢吗？
哦，
好，那你
觉得哪一个瞬间在想、
欸、那你觉得是什么瞬间？你猜一下，比如说赛前还是赛中还是接近赛末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猜啦，我觉得可能是赛前嘛、嗯、因为我觉得比赛的时候蛮刺激跟紧张的，大概也是没办法去想这个问题。
好，赛前当然有的会有一些签表就出来了，就知道你对上谁、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有没有机会嘛、
嗯、
好，然后像赛中也会啦，因为有一些分数就出来啦、
嗯、
好，所以你也许可能你看到哇这一局已经假设刚刚谈的羽毛球就21分，那你如果现在已经20-15，那你就只要再一分就赢了、
嗯、
所以这时候你会有输赢的感觉，会想要赶快、哦快拿下来，
嗯，对，
所以接近赛末的时候也会有啊，赛中有的人就在中间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机会，比如说高尔夫球，他有前九洞，他可能就觉得我现在是领先群，所以我现在是、
嗯、比较安心，
这一次是有机会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整个赛前、赛中，或者是甚至于接近赛末都会有、
嗯，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在这几个时间点想
啊，不是在这边吗？
是在平常练习的时候。是我们比如说想象一下哦，假设为了这一次的全中运，因为接下来全中运快到了、
嗯、
那我想要拿全中运的金牌、
嗯、
那我每天就是带着想要拿金牌的态度来练习的、
嗯、
那是我的目标，我拿这个态度来，那所以我来最主要的就是看教练有什么方法，所以我每天来是在学方法、
嗯、
那我在比赛那一天，那一天的目的就很清楚，我就是来拿冠军的嘛，所以我就不要再去想冠军这件事情了，我只要
照做
这件事，就是用方法。
嗯，
哎，所以那时候反而是选手刚好做相反了，就是那一天都只是在想我要赢要赢，但是没方法，所以脑筋容易一片空白。
哦，
嘿，然后就压力很大，你想赢没有方法、嗯、就压力特别大。
嗯，是刚刚提到那个训练的过程，确实啊，因为不像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有所谓比赛的时间，然后那个赛程就一个一个来，训、嗯、练是漫长的，并且它可能就是你生活的重心，也比较脑子比较有机会想东想西。那我觉得这个训练的过程也确实哦，就挺残酷，就像刚刚讲的，有一些课题你能不能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嗯、或者是诶你一直觉得我反反复复一直学不会，或者是一直没有办法做到想要做的样子，但是我的比赛日子又快到了，你自己心里就紧张起来了。对啊，就想说哎呀这个赶鸭子上架、啊、再怎么样丑媳妇也要见公婆了，完蛋了完蛋了，那心里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可是我同时间我还在倒数计时，我还在考前30天呢。那这个刚刚讲说心态的转换，老师过往遇到这些选手这样的经验，我想是非常频繁的、哦、
对，像你谈到的我觉得是一个习惯的重点、
嗯、
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在选手可能平常一个动作改不过来，
嗯，
然后像这个部分我都会特别去提醒他们，就是说那你觉得你比赛会不会遇到相同的情况？
哦，
也会嘛，齁、
嗯、
那你觉得你比赛的时候希不希望赶快调整过来？如果这一球失误了，你希不希望下一球就赶快调整过来？
嗯，
那当然你也希望，但是我说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希望这样子的时候，那你是平常的时候就要让自己快速改变，
嗯，
不然你平常都让自己改一个动作就改的可能一个礼拜你都要耗那么久、
嗯、
然后你比赛的时候却希望这一颗球完了下一颗球就改善、
啊、
那就办不到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选手会忽略掉你平常可能会养成一个坏习惯、
嗯、
就是慢慢来，然后就给自己觉得我就是改不过来改不过来，但这样的话反而会把这种改不过来的压力带到比赛，因为你到时候出现相同的状况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改不过来。
嗯，是，
对，
我觉得每一个选手，或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性格也会有关联嘛、
嗯、
每个人的态度、嗯、例如说他对于他的职业的态度，或者是刚刚讲说每个人的性格就有所不同嘛、嗯、所以 我也蛮好奇的、哦、因为我们普遍看到的就是选手赛场上的样子、嗯、赛场上、啊、无论是最终结果是输是赢的任何一个人在赛场上看起来都是自信的看起来都是强大的但是我想从老师的角度因为毕竟是接触这些选手这个私下练习的过程亦或者是不同高潮迭起的这些经历哦，所以您自己普遍看起来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啊或像刚刚讲个性上他们会不会就是什么普遍比较能够扛压吗或怎么样还是说在您观察上其实运动员也是白白种也是有特别心就是心态比较脆弱的人对
有其实上都白白种因为你刚刚谈到另一个重点就是抗压嘛
嗯，
那我觉得抗压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要对你的压力有方法
哦，
那你如果对你的压力没有方法你可能同样的一个状况给你的100次你还是没有方法所以运动员不是每个都很有抗压性的
哦，
但是我们误以为你常常在这种压力下
他很厉害
应该会比较抗压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嗯、但我们最主要就是你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是爸妈给你的期待的压力还是说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那所以那个处理方式就不一样那所以选手有时候在这些不同的压力下他需要是学会怎么去克服他的这个压力的方法那你如果一旦有方法那这个压力对你来讲就不会是个压力它反而会变成挑战、嗯、而且甚至于是一个成长
嗯，
所以主要我觉得是我们怎么把选手认为的压力然后能够让它变成一种挑战跟成长
嗯，因为必然这个压力是一定会出现的并且极其反复的出来而我们面对的每个选手就每个人啊大家的性格或条件就是不太一样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旁人看的时候啊你会忽略人的特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赛果嘛就是每一球的表现或者是他这个人好像平常这个采访或受访的时候这个人讲话就是很大气或怎么样那我有时候我就很好奇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就是说他其实心里说不定也超级在那边刷的
你讲到这个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嗯、像有的选手啊、嗯、就是教练会可能直接骂他就是如果他表现不好就会直接骂、哦、你就是烂
哦、
欸、好那有的那选手的反应就两个
嗯
一个就是对我就是烂啊一种就是我要证明我不烂给你看
啊、
哦欸、所以就是很鲜明的、
嗯
欸、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看光表面
嗯
就是每次为说如果你光看到教练这样讲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觉得怎么教练会骂、
啊、不太舒服、欸、
对对对但是你后来发现哇为什么教练对这个选手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嗯、哇你很能够激起他的这种斗志
哦、
欸、所以
就频率有对到、
欸、对对对所以有的教练会说我要骂醒他、
嗯、
因为选手有的人就是你没有大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很容易专注力就飘掉、
嗯
欸、所以有的教练就是很懂自己选手的个性所以他会用他认为比较适合他的方式去教导他
嗯，带人带心哦，还真不容易因为每一个选手啊的状态不太一样啊，人也是会变的在不同阶段你的心态会不太一样原本很有自信很积极但你也可能在某些低潮的过程你就很难再重拾那些信心哦。以前人家在说再多你就觉得没有用那个感不到就是感受不到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就像刚刚提到面对这种挫折与压力哦，如同在我们的这些生活当中也是会像刚刚讲的啊生活会有一些不如意嘛所以找到疏解这个压力的方法就变得很重要嘛因为既然像刚刚讲那个压力不会不存在它一定会存在你也逃不了嘛啊你就是做这个的嘛啊就逃不了嘛所以从老师您的观点跟角度以及专业来看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就是说哎呀就听老师可能上课或怎么样沟通啊谈天或什么的就觉得绕来绕去哦绕不出去啊就跟我们平常有的时候这个一般民众这个下班啊什么聊天啊抱怨老板甚至说抱怨老公老婆啊不是绕来绕去就是绕不出去我觉得人心最有趣的地方在这啊知道问题在那啊说再多也都没用我想这个就是老师的专业了那通常像刚刚讲到刚刚是这种疏解压力的情境想必也有很多人也就是这样来绕不出去那绕到后来他也知道自己绕不出去有些人可能还会怀疑说那我是不是似乎就不太适合在这个圈子里因为毕竟我必须得承受这一切嘛那老师您怎么看呢、嗯、
好那我觉得这里在谈抗压、哦嗯、因为抗压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先从简单的就是 就是远离压力源。所以我们常常人家远离压力源的方法就是，好，那我去山上吼一吼啊，叫一叫啊，或去唱歌啦，或去看电影啊。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他找一个原则，就是让身心先舒服。对不对？所以我可能去让人家按摩啊，去泡澡泡汤，所以让身心先得到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那完了以后，我们再还是得面对这个压力，因为这个压力不会不见的、啊。
是，确实、哎。
那所以很多时候你再回到这个压力点的时候，最主要的刚开始一开始可以做的都是算是把一个这么大的压力能不能先做切割，先降低目标。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的是，假设啦，假设这个目标是叫做90分，那我90分我可以站上颁奖台的前三名，但我现在的实力就是60分啊，
太远了。
对啊，那教练一直要求我要努力要努力，但是如果说这时候能够先把目标定成65，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比较办得到，那我也比较愿意去努力，而且我规划这个从60变65，我也比较会觉得我做得来，我就会比较愿意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去做一个降低目标的过程，但降低目标不是说不想要那个90分的大标了、
哦、
因为那个还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只是说你能够把这个大目标切割成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达成的时候，我们会有成就感，就会有比较有动力再继续往前走。不然有时候你会变成，我常常看到的是60分，然后你一直可能慢慢，你已经慢慢走了，可能65、70、75，然后78，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直都直线的，还会再掉下来，然后又上去又掉下来，但是你一直都达不到90分的时候，你可能中间就直接退出了。那我觉得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达到教练的目标，你就觉得好像我能力不好，但你不是不好，你已经一直在进步了。所以这看的角度就不一样。然后再来的话，当然最后我觉得比较需要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去针对这个压力能够真的仔细去做一个拆解，那你怎么用哪些方法比较让你更有更好的方式去达成这个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跳跃式的，跳跃式就是说比较像我们如果说一直都精进技术，但是我们忽略掉、哦、原来运动量对你现在很多时候是关键，但一旦你没有跳跃出你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你很可能都只是觉得我的动作还要再修饰得更好，我的动作或者战术是不是哪里用错了。但你会掉你一天要比5、6场，你根本就后面就是比到没体能，那你可能营养运动营养这一块是你现在需要的，那或者你每次在关的时候就撑不下去，所以运动心理是你需要的。所以这时候反而我们要能够真正知道你的压力在哪里，那所以去找一个真正能够解决你压力的问题。那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选手现在受伤了，那受伤的时候他当然他会担心他没办法出赛啊，所以他心里也会有这个焦虑在，他会来找我们。但实际上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这个伤啊，所以他要去找医生啊，或者找
要复健啊，
对啊，要找物理治疗师去做复健啊。所以这时候来找我们也是对，但我们不是最主要的核心关键，反而核心关键就是要去治疗嘛。有时候就是你要能够解决问题，应该能够切中问题的重点。那他的整个压力的释放点才会出来。
解决想法上的问题还真难。
对对对，
因为人嘛就是胡思乱想，
对对对，
那你也不能说不能胡思乱想，这很正常嘛。我们在这个情境当中，就是刚刚提到的，你在逆境当中你就可能怨天尤人啊，或者是觉得这大环境不对啊，这谁不对那不好，我也不好。总归但是我们在这个处理情绪的当下，或处理这个复杂的思绪之后，也是要解决问题本身。早上的9:55，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听到这些故事啊，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哦、来面对哦，运动员要这个扛住的压力、哦、或者是心理状态，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哦，常人无法想象的。从运动员的经验呢，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祝福大家都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啊、持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生活补给站的节目呢，每日早上9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 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不留都湿透。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佳。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也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